个罪啊，一直在那里使他痛苦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要小心自己的行为，不要随从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所谓道德的观念在那任意的而行，这是损害我们灵性一个致命的东西，可怕的东西。后来神的仆人用一句话来解释帮助他，什么解释？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一起来读。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不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好，那么他读完以后，那个传道人说：“你读了没有？”他读了，我会背这个圣经，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一样会背。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？没有办法。你再读，啊、哦，他又在，他说：“洗净我们什么罪？啊，洗净一切的罪。”你再读，洗净一切的罪。再读，洗净一切的罪，一切的罪。洗净一切的罪，谁洗净？神洗净。啊！忽然之间把这个话抓住，释放，解脱。所以这个心理医生呢，能够解决你魂的问题，只有神和他的话解决我们灵的问题。那位姊妹恢复了，但是付的代价很大，造的损伤很重。感谢神，罪恶有这三方面的遗害啊，在我们的生命里，防止我们的生长。但是呢，它有三方面的挽救。赦免，完全的不追讨，一个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，他现在能够赦免，能够不追讨，一点都不在那里给我们算账，并且感谢神，他还用一个方法来遮盖，那个羞耻啊给遮盖了，这是宝贝。用什么来遮盖？用宝血来遮盖，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，遮盖我们。这个血替我们说话，在神的面前替我们说话，所以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，并且神还给我们预备什么东西呢？不算。哎，我很喜欢这个不算两个字。我们人呢喜欢该算不算的，不该算常常算。你看，主的恩典呢，该算他不算，所以你我的心啊，你不可忘记神的恩典啊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我们就不数。那有很多时候呢，不该数我们就数。我们对一个人呢，对我们不好的地方呢，他认了错，我们还是算账啊。你 keep the record 在那个地方，我跟我的太太是这样，她有个跟我吵架，我常常跟她算账。我说你那天说话也不对啊，我虽然不好，你说话也不好啊，然后她算出来了，啊，一算你从你怎么样啊？她也说我从你怎么样，啪啪的翻旧账，啊，特别是这个吵架的时候啊，特别是两个意见不同的时候，旧账都翻出来，哇，一样一个翻，哇，那翻起来真是没有底的，越翻越多，翻越多。如果神赦免我们了，我知道我也并不是翻他旧账不赦免他，不过提出来好像安慰安慰自己的啊。如果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，那糟糕，我们上天堂都没有脸的。赦免是赦免的，再来上翻旧账，你记得？哎，那天你祷告刚祷告就不相信，哎呀，这都丢人，哎呀，要翻出来那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感谢主，我这里有一个恩典，不算啊，不提，不提了。 把我们的罪抛在深海，爬在脚下，犯一个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不给我们算，这真是一个多么奇妙的神。我们的心比主的心啊，真是差得多么大。但是怎么样子来得到这个恩典呢？怎么能够从这个罪恶的损害里头能够进入到神的那个挽救里头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。第十八节第十九节，以赛亚书57章18节19节，一起来读。18节19节，因他贪婪的罪孽，我就发怒击打他，我向他掩面发怒，他却仍然随心被盗，我看见他所行的道，也要医治他，又要引导他，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。啊，再读57章，啊，刚刚是57章啊，57章，我们再读20节，啊，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，不得平静，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。我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在这里呢，就讲到我们对这个罪不对付的时候呢，一定没有平安啊，已经说过了。那么现在呢，要找医治了，要找谁来医治呢？谁击打我们，我们就找谁医治。所以这里说神要医治，什么样的医治呢？怎么样医治我们的受伤的心呢？有了毛病的心呢？再看第59章啊，57章。第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那至高至圣、永远长存、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：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啊，这个心灵的问题。神要医治，怎么个医治呢？第一，就是谦卑痛悔，我们的心灵谦卑痛悔 feel sorry。 我们如果读诗篇51篇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大卫和扫罗不同的所在。扫罗知道那个罪是不对，正如同大卫知道他犯罪不同是一样，但是扫罗对于他的罪从来没有一个痛悔的一种感觉，没有。他不是因为对于罪有什么后悔，他乃是害怕神来刑罚他的罪，追讨他的罪。他并不是害怕伤了神的心，是害怕损失了他自己的地位和他自己的尊荣。这是扫罗的对于罪的一种反应，知道罪不对，但是对于罪没有悔，对于神的心他没有难过，他难过是自己，他顾到是自己，他总是顾到自己的脸面。而这个大卫有什么不同呢？你读诗篇51篇，你看见他一段前面一段的话都在那里啊，恨这个罪，他一切的方法就是盼望神来除掉他的罪，啊，并不是除掉他的罚，没有一句说的前面讲的罚。用这样方法除，那样方法除，总而言之，这个罪在那里啊，哎呀，那个痕迹啊，我要把它除掉。所以在他的认罪诗里头，他说：“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。” 啊，他觉得这个是大大的得罪神啊，自己并没有顾及自己的面子，悔罪。第二是什么呢？诗篇32篇，诗篇32篇第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窝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孽。第二是什么呢？就是陈明。陈明，陈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开出一张表来，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列出来，清清楚楚。那就刚刚我们所练，神啊，求你鉴察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一点一点列出来。犯些什么罪？你不要糊糊涂涂的笼统，神啊，赦免我一切的罪啊，不但是从前的、将来的啊，都赦免了。你也不能够这样祷告，哎呀，神啊，我是罪人，全世界都是罪人啊。很多人认罪祷告，神啊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他自己祷告把别人拉下水，一点没有成名。要我们承认呢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很容易的；要我们承认我是个罪人，很困难。所以你看，我传福音的时候带领很多人，我们都是罪人啊，是我们想祷告啊，认罪，他好认罪，神啊，赦免我们都是罪人，他总这样祷告，很怪。要不然就很多神啊，就这样那样的，就把这高帽子给上帝捅了一大堆，这个认罪不认。问他是不是罪人呢？问他清清楚楚是罪人，他祷告认罪了，不认啊，一样一样不成。所以要对付罪，你要知道要把他东西挖出来嘛，所以要把他样样的犯什么罪，你要把他对付嘛啊，沉迷。第三是什么呢？就是承认，这是更重要的，要认罪。旧月是如此，新月的道理也是如此。我们在旧月里面的人不愿意认罪，我们新月时候的人也不愿意认罪啊。悔罪也许我们慢慢觉得真是不对，陈明我们愿意去做，但是开口认罪我们很困难。大卫是不是这样？也是这样。所以你看，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大卫这么疏离的人他都闭口不认罪啊。据说这个解经家讲，大卫犯罪之后啊，有多少时间不认罪啊？是差不多1年之久不肯认罪，不肯承认。到什么时候认呢？受不了了。到底他是个疏灵的人呢，觉得灵性啊实在受不了，与主之间呢那关系太黑暗，灵性里头啊太没有前途了，所以他最后认。他说，所以他说我向你认罪。当他写诗篇51篇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他真向上帝认罪的时候，具体的承认他罪的时候，神就使他的灵恢复过来。正如在这里所说，所以这里说，我向你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过。这个就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已经是 perfect tense， 是一个已经成全的事实。他立刻经验到这一天。我们来参看51篇。诗篇51篇，诗篇51篇 从第一天啊，一直到第十三天，都是讲到他悔罪的祷告啊，他一个怎么样为罪痛悔的一个祷告。但是到第十四节呢，才是一个承认自己罪孽的祷告。这四节，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。这里承认了具体的罪，承认他杀人流血的罪，我就高声歌唱你的慈爱。他这一祷告之后呢，你看第十六节开始，他就开始感觉到神与他之间的关系恢复了，神悦纳了他的心，要医治他的心。刚刚我们念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第一个认自己的罪，这口里的承认是非常要紧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姊妹，你得救以后有没有一次认真认罪的祷告。我也不知道我们中间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，你曾经有个认罪祷告的经验，到现在有没有过好多没有对付的罪，没有向神向人承认的罪。我们要知道这一件事情并没有完，不但没有完呢，会在我们里头呢引起我们犯更多的罪。所以你我要想在神的面前恢复的话，应该有一次的算账，那是最基本的问题。不在这个基础上的追求呢，以上以后一切的追求都是徒然。我们来看这个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，请大家听我一个人读。你该知道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那么这是讲到这些的这个现象，这个末后的日子有这些现象。那么其中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在写的最后第七节，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。在末后的时代，在教会里面有一种现象，什么呢？那就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。听到很多，圣信会很多，退休也很多，但是呢进不去，进不去。为什么进不去呢？下面就解释了他们从前亚尼和杨纪怎样抵挡摩西，这等人也怎样抵挡正道。他不但是不能明白，实际上是抵挡正道，又轻又反感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他们的心地坏了，里面有问题。心地坏，这个心地呢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灵觉丧失了，树林的感觉反应没有了，灵觉树林的感觉。为什么树林的感觉没有呢？为什么在树林感觉没有呢？如果我们再看第六节，你就知道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，正是这等人，这等妇女担负罪孽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。为什么灵觉没有？为什么他们学习不能明白正道，反而抵挡正道？因为他们里头 有罪孽不肯对付，受私欲的牵引。这是幕后教会世界上一幅很可怕的现象。这个结局是什么呢？你看第八节的末了，在真道上是什么？可废弃的。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。求主使这个圣经上的话不会落在我们心上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神的圣训，出埃及记34章，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我们读第七节，我一人读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要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感谢主，罪虽然是这样子的可怕，但是神的圣性还有另外一方面，就是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什么赦免？就是悔罪、承认、承认、相信，一定赦免。按照神的话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一切的不义。当然在我们追求的时候要把这个荒地开垦得好。好，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过了，再来稍微讲一点啊，提一提我们就结束。再看路加福音啊，第八章，路加福音第八章啊，对不起，我先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，在第八节，又落在豪土里的，就是结实，有一百倍，有六十倍，有三十倍，有耳可听，就应当听。第八章。第八章第十五节，这是解释那个豪土的意思。八章十五节，那落在豪土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做结实。这里讲到开垦荒地是消极方面，那么还有积极一方面，就是诚实善良的心。诚实善良的心，什么叫做诚实善良的心？那就是对于神的话我们有一个诚实的态度，愿意学的态度。今天好多时候来我们在主的面前听了很多很明显的道理，神对我们有一些很明显的要求，我们不够诚实去实行，不够诚实。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祷告，是不是我们常常祷告？我们喜欢听更高深的道理，更新奇的道理，那个最起码的都没有好好去做，你听那些有什么用？不过装在头脑里。主耶稣有话讲，他说你要警醒祷告。我们有没有警醒祷告？什么叫做警醒祷告？ 仅仅意思就看守住你的祷告，我们也看守，不看守祷告，你永远不会找到祷告的时间。你知道魔鬼是不喜欢我们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知道魔鬼知道祷告对我们的功效非常大。魔鬼他不愿意神的国度降临，有两个方法拦阻神的国度降临。一个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让人得救。主耶稣的国度什么时候降临？得救的人数满足他就降临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这个时间呢，他不晓得定了什么时候，定了什么时候，定了得救的人数满足他就降临了。不是说那个时间还没有到，人数还不够满足。如果说这个时间没有到，那什么时候时间到呢？如果越等下去的话，我们发现呢，得救的人呢比不得救的人那个比例越来越少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这个福音传遍天下，现在差不多传遍天下，那你说现在因为时间没有到，还希望有还有一些人没有悔改啊，还有这个什么时候降临？这你的比例相起来，我们传一个人得救啊，那个世界的产生的孩子的因那种比率啊，比我们得救的比例都要大多少？这越等下去啊，这个下地狱的人越来越多。这不是在那里等的问题，是在那里等这个人数的问题。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神所要得着的人还不够。主耶稣说，我为你们去原是预备地方去，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到现在还没有预备好，所以没来接我们？耶稣的本命也太小了，预备2000年都还没预备好，怎么搞的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是不是？为什么还没有预备好？我们知道天国里头预备好不是地方的问题，是人才的问题。管理世界人才不够，好像这里开一个大学，光是校长一个人不行的，要很多的教授啊，要很多的这个系主任，要很多的这个职员 staff member 不够。天国为什么没有预备好？因为很多人才不够，上帝要跟他同工的人不够，在勇士里跟他同工的人不够，没有预备好。为什么没有预备好呢？这些人为什么没有预备好呢？没有祷告。魔鬼把那个祷告的心夺去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警醒祷告，第一要紧把这个祷告看守住。但愿我们这一次回去之后，我们有一个诚实，把已经知道的真理，我们有一个心去学习，按部就班的学习。早上起来第一件事，你就要防备，你说主啊，今天我要看守我的祷告，不让魔鬼过去。所以最好你醒过来第一件事，主啊，马上一个祷告献上去，求你保守我，不管是几分钟的祷告，让我曾经有一个与你碰头的机会。主啊，有什么话我听到多年到现在没有好好去实行过，主，现在我要诚诚实实去实行。比如说今天王牧师讲到十分之一的奉献，诚实不诚实？是不是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？诚实不诚实？今天在主的面前虚假的心太多，所以常常听到终究不能明白，没有作用。开垦荒地，预备新田，是我们的责任。神的恩典，圣灵的浇灌，是神的赐福。 我们预备好，公义从地而生，慈爱从天而降，一定。但愿神赐福给我们，做好准备的工作。彼得祷告。主，在你的话语里面，我们需要你，让我们认识你的心，你是何等的着急。你的话语那么清楚，我们走你的道路是那么模糊。好多时候来，我们自己以为学了很多，但是我们最开始的东西，我们好多次都没有认真的去做。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不但是我们在嘴里称你为主，求主是我们的内心也尊你为主。没有一样明显你所吩咐你所指示，我们是忽略不做。虽然我们的主，我们好多时候来做不好，主啊，我们只求你保守我们一个愿意遵循你话语的心。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在这里得罪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圣名，阿们。
Thank you. Thank you.
Holy, holy, holy.